花甲科掏出了一张小照片，递给了季茂林。尽管没什么兴趣，季茂林还是假作认真地看了看。说实话，照片上花甲科那年轻的脸庞虽然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圆，可毕竟也不像现在这么长。可令他奇怪的是，照片上那孩子般的面孔让季茂林又感到了似曾相识。
哎，你知不知道我后来是怎么瘦的吗？啊，知不知道？
花甲克收起照片接着说，你肯定想不到，
哎，我呀得了厌食症。
什么？厌食症？
没错，就是厌食症。嘿，差点没死了。嘿，哎呀，那说起来已经是，哎呦，13年了吧？啊，那会儿啊，我刚调到刑警队，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食堂的午饭是西红柿打卤面，哎，我们那大师傅做那卤啊，那特别棒，尤其是西红柿卤，那要跟那面搅和起来，嘿，红卤白面，嘿，甭提多香了。可是那天呢，刚把这面捞到碗里头，队长把我叫走了。结果到那儿一看，那人死了。哼，你肯定猜不出来啊，他是怎么死的？告诉你吧，脑袋呀，让人用大片刀齐刷刷给削下一半，那血呀就涂在那白花花的脑浆子上，跟那西红柿面呐一模一样。嘿呦，把我给恶心的。哎，跟您这么说吧，整整一礼拜，我什么都没吃，我瞅见什么我都想吐。
我猜想，听花甲克讲完了这个令人反胃的故事以后，季茂林不由得也觉得自己的肚子有点不舒服，于是他清了清嗓子说：“那我猜想，这恐怕是你第一次看见死人吧？
第一次？哎，不，在这之前我见的多了。
哼，
其实啊，我可不是给吓着了，跟您说，您看我是那种胆小的人吗？告诉你啊，我就是让这西红柿卤给闹的。
那么，季茂林又问，当了警察之后，你第一次看见死人，也没有害怕吗？
那怎么不怕呀？那个，那当然怕了。哎呦，那是我到派出所的第二天吧，啊，那天呢，所长拉着我们仨新手出去了，那车开到西直门桥头的一家小饭馆门口的时候，他就忽然停下来了，说要教教我们如何对待那些地痞流氓。其实啊，他带着枪呢，只不过呀，他给放车里了。结果呢，他走在前面，我们呢跟着他后头。刚一进去，就听见砰一声，咕噔一下，他就趴地上，那子弹呢正好打他胸口上。啊，那照这么说，你看见的第一个死人竟是你的所长了，没错啊。 没错。嗯，不是，嗯，他并不是我看见的第一个死人。嗯，哎呀，知道不知道啊？16岁啊，我16岁那年，就有人死在我怀里了。
什么？16岁？
是啊。那会儿啊，我还在19中上学呢，那会儿正放寒假，我是在榆林街碰见的他。哎，你知不知道那榆林街？啊，你是说海淀南路北面的那条小马路是吗？
没错啊，没错啊。
哎。哎，你知不知道？哎，拐角那儿，那小邮局，啊，那就那小邮局。华夹克说着，用手在茶几上比划着。
啊，知道知道。哎呀，现在好像是拆了吧？
是拆了呀。哎呦，就你这那还挺熟的啊。那会儿他还在呢。嗯。哎，你知不知道？我呀。就是在邮局门口看见的他啊，哎呦喂，那他长得真太好看了啊，那简直就是个仙女。哎呦，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嗯，他叫张燕，嗯，到现在我仍旧认为啊，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名字。说到这儿，华夹克喝了一大口啤酒。他继续说着，情绪越来越伤感。哎，虽然她那么漂亮，一点都不傲慢啊。他告诉我说，他说他18，他刚刚从这马来西亚回来。我问他。能不能再见面啊？那一刻他就犹豫了。他说他叔叔可能不太喜欢他跟生人打交道。不过他还是告诉我，那第二天呢，他还要来邮局取汇款。花夹克说到这儿，忽然停顿了。然后他猛地一拍桌子，把季茂林着实的吓了一跳。嘿，这事儿啊，坏就坏我妈身上了。因为第二天呢，他把午饭给做晚了。哎，要不然呢，可能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第二天呢，我只扒拉了两口，我就赶紧的就往这邮局跑。结果您猜怎么着？刚到马路对面，就看见他嘿，背着一只书包从里面走出来。现在呀，我仍然后悔。哼，我后悔。其实那会儿啊，那我要是喊他一声，那就没事儿了。可我，嘿，我傻了吧唧的，我藏在树后头。为什么？我以为他身后那个男人是他叔叔。哎，有时候想起来呀，我真觉得是我杀了他。哎，他肯定是因为寻找我，才没有看见那辆上海。 听到急刹车声的时候啊，这我才把脑袋探出来。晚喽，晚喽，他呀，躺在那儿喽。我顾不上记下那辆逃走的上海车的车号，我发疯似的跑了过去。等到了跟前儿，看见那个男人正蹲在他的身边，手里还拿着他的书包。您知道我当时说了句什么？哎，您肯定猜不出来，那他妈真是句十足的蠢话。我说张叔叔，您赶快去叫救护车呀。那人啊就不由得愣了一下，然后啊拎着他的书包就跑了。当时啊我周围一人也没有，马路上就只有我们俩人。哎呀，我记得我坐在那儿抱着他那柔软的身体，他嘴角流着血，他的脸上倒显得是挺安详的，就像是个睡着了的天使。哎呀，后来呀、啊、邮政局的人闻声出来，这才给医院打了电话。等见到他真正的叔叔之后，我才知道自个儿啊真是他妈的大傻瓜。而且您知道那书包里有多少钱吗？花夹克说到这儿扭头问季茂林，可是不知为什么，他发现季茂林正坐在一旁忙不迭地擦着不断从头上流下来的汗水。啊，多少钱啊？季茂林结结巴巴地反问着，他声音变得连自己都听不出来了。可是花夹克似乎并没有觉察到什么，他仍然非常激动地大声说着，19876。嘿，我告诉你，就这数字啊，我20年了没忘，而且花夹克说到这儿忽然反应了过来，他那张长脸骤然变了颜色，猛然间他转过头，再一次眯起他那细细的双眼，长久的盯着浑身颤抖的季茂林。不过花夹克那令人生畏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了那一阵阵的迷茫和困惑。嗨，嗨！新郎跑了过来。哎呦，怎么了？舞会都结束了。嗨，嗨嗨嗨嗨！你们怎么了？你们？下一个故事的名字是《致命游戏》。
放下电话，我再三考虑，还是决定到他家去一趟。按照他告诉的地址，我顺利地找到了那座塔楼。停好车之后，我走进单元，乘着电梯上了24层。尽管楼道里的灯光很暗，可我还是看见了那扇贴着一张大福字的防盗门，于是上前按了门铃。门开了，他站在门口，脸上的表情有些古怪，但是我没在意，一边介绍着自己，一边脱掉鞋。我把脚丫子伸进了屋里，刚一进去，我就知道自己来的不是时候，因为我一眼看见客厅里浅色的黄地毯上踩满了沾着黑泥的大脚印儿，而沙发上正坐着4、5个警察。此时他闪着两只红红的眼睛，似乎想跟我说些什么，可没等他讲出来，其中的一个胖子警察便在那儿发了话，说什么既然来了，干嘛不一起聊聊呢。无奈之中，我只好硬着头皮走了过去，然后满头是汗的坐在一张椅子上。我的紧张是有道理的，尤其是此时此地，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他的未婚夫一个月之前刚刚被人谋杀了，而那个凶手恰好是我。尽管我很有把握不会有人知道这一点，但我仍然不希望自己的面孔在警察的视线里出现，况且此时是在他的家里，这实在是对我太不利了。不过我很快就发现，这几位穿制服的不速之客全都是些傻蛋，尤其是那个胖子，看上去他还是他们的头。我一连说了3遍，他都听不懂我在讲些什么，也没明白我与死者的关系。最后还是靠他的帮助，这个胖警察才总算晓得了我是银行的信贷科长，与他故去的未婚夫之间的往来完全是因为工作，没有任何的私下交情，更谈不上什么个人恩怨。最后他又解释，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之所以把我叫来，是因为他想跟我谈谈如何把我与他未婚夫之间的未尽事宜进行下去等等。把一切都听明白了之后，胖子警察的那张大脸消去了疑云，然后冲我皮不笑肉不笑的咧了咧嘴，还说什么一看就知道我是个老实人，要不银行不会把这样的肥缺交给我。反之，这个胖警察对他的态度似乎就不那么友善了，他当着我的面又审了他一通。从他们的谈话里，我惊奇地得知， 那天我刚走没五分钟，他就到了那儿。尽管他站在电视机旁边，一个劲儿的反问，像他这样一个弱小的女人怎么可能有力气勒死他，可那胖子却不为之所动，并且面不改色地说什么一切都是可能的，所需的只是丰富的想象力等等。留下了一堆烟头和满屋子的烟雾之后，那家伙带着他的手下收了队，临走之前还十分生硬地告诉他，在案子了结之前，他最好不要离开本市，否则一切将对他很不利。我跪在地上，手里攥着一桶清洁剂，一边帮他清除着地毯上的脚印，一边听他在那儿骂着这些无能之辈。虽然我一个劲儿地在安慰着他，还咬着牙说什么真相总会大白的，但却乐于听他在吸地毯的时候发表的见解。他说，中国的警察绝大多数都是些饭桶，他还说，他们什么案子也破不了。